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可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他的门徒也跟随着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便开始在会堂教训人，许多人听了就惊讶说，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有的是何等的智慧呢？他的手竟然行出这样的神迹，这人不是那个偶像吗？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、约瑟、犹大、西门的兄弟吗？他的姐妹不也住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自己的家乡、本族和本家位，没有不受人尊敬的。耶稣在哪里不能行什么神迹，即给几个病人扶手医好了他们，因为他们缺乏信心而感到诧异，于是就到周围过村庄施教去了。上主的话。群众对耶稣起了反感，因为耶稣出身低微地位，他是木匠，在人的眼中他没什么地位。所以虽然他讲的话好听，但是他们不能接受他，因为他出身寒微。有时候我们要这样看身旁的人，如果他们是有学问、有钱，我们眼睛比较大一点看着他们；如果他们是普通的，很多时候他说学问很低的，小学毕业的，可能我们看不起他们。同样的道理，天的滋味跟人的智慧不同，人的学问你要到学校去，天主智慧不一定在学校的。如果一个人跟耶稣的关系好的话，他心灵会听到天上的话，圣神在他们心中，这是智慧。所以耶稣要求我们保全那个谦逊。所以圣保禄说，当我软弱的时候，说坚强的时候，因为他软弱的时候，他心放耶稣那里，不是放在自己那里。强的话是因为耶稣跟他一起。所以不要害我们，不要自卑，说我们没有学过神学，没有什么经验，没有什么能力。主要的不是你的能力，主要是你是做主的工具。耶稣讲的话不多，但是他讲的话是从心里来的，是圣神的话，圣父的话，是感动人。我们一样念书的就是理论的，心里面的就是圣神的话。所以念词正一点，特别我们有机会挑拜圣体的圣体姐妹，在圣体面前正一点，让耶稣进了你的心，让耶稣讲话，我们也是练习去听。你说耶稣没有给你讲话，因为你的心还是不静， 你进的时候要开球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请你说话，留神。耶稣一定给你讲话的，说不要怕。今天我们上个礼拜呢，有几位姐妹去了莫祖过夜去朝圣，他们有一点一些些经验给他们分享。我说波林有没有话给他们跟我们讲的？你讲，你出来。啊，没有。啊，你下一次，你下一次上课的时候，你要有这老师给你练习。下一次，到你的老师 Emily， 你给他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先到你。不，下一次，下一次。
很高兴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所带回来的平安、喜悦，还有我的使命感。我这次去莫祖歌耶的话，是不是在我的预计当中？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去到那个地方，但是当我知道了这个地方以后，我就一直在祈求，在渴望，总是在祈祷。当我的先生告诉我的时候，他说我一次又一次在问他，最后有一次他说了，你去吧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你的心已经飞去了。所以我很感谢他，他可以让我去。我觉得是我的祈祷，是圣母听到了我的祈祷，就很感谢天主，感谢圣母妈妈。我这次去莫祖歌耶的话，最主要的是想去求我的信德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信德还不够。我今天上午刚刚跟我的普通话班的一些姊妹们分享过一些，那么现在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一直很想学习耶稣那样半夜三点钟能够一个人独自上山祈祷，我心里面这个渴望是很大很大的。因为我去了那个地方，我就希望能够见到圣母妈妈，能够显现给我。那么一次两次三次的上山以后，我决定我那天晚上我必须要去，所以我就开始我的计划。那么我不想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我很害怕他们会说我也要跟你去，我也要跟你去。那么我那时候是很自私的，因为我想我自己一个人去拥有圣母妈妈，我想单独的和她谈天，跟她倾诉。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告诉我的领队，因为我出去的话，可能人身安全方面的话，他会担心。但他给了一个忠告给我说，三点钟的时候，可能人已经很多了，你不能够独自拥有了。那我想怎么办呢？他说，你最好还是在你临睡之前，12点或12点半的时候，那时候最好。后来我就决定了，我12点钟出发。我只跟我的同房说了一下，你们等我1点钟，如果我不回来的话，你们就帮我祈祷吧。他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俩当时都在，没有睡，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。然后我就带了一支电筒，我本来没有带，他们提我说你出去的话还是带个电筒吧。我说没关系，不用带了，没问题，我相信我可以。后来我想一想的话，我说还是带吧，带了一支电筒，带了一支水，带了一针水出去了。我就下了楼以后，从房门出去，我就一直拿着玫瑰念珠在那里念玫瑰经。走了大概有50米左右，没多远，我就碰到了三个人。那么有两个男，一个女，他们说的不是英文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语言。 他们就跟我用身体语言在比划，说他们要去十字架山，然后的话我就告诉他们十字架山在哪个方向，在什么地方，怎么样去。但他们呢就很热情地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，我们一起结伴而去吧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吧。我说不行，我说我今天不去那里，我要去圣母显现山。但他们的话，一个两个三个都是这样热情地邀请我，我还是很坚决。当时我没有觉得我不好意思，我很坚决跟他说 No， 我不去，我要去圣母显现山。因为我觉得那天的话圣母在那里等我，我心里面的渴望是非常的热烈的当时。然后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再继续我的路了。我走了没多久，我就发现我迷路了。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，是不是要回去呢？是不是要等明天早上的时候天光一点的时候我再去呢？也许我现在迷路，不知道迷到什么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自己正确的路。然后我就静了一下，我就在祈求圣神可以降临我，能够带我找到我正确的路，能够赶快去找到圣母妈妈。我祈求以后的话，我停了一下，我就回头回到我原来遇到那三个人的地方，重新选择了一条路去走。这次我走对了。然后的话一路走的时候，但是因为我的脚步声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嘛，天很黑也没有路灯，我的自己的脚步声就让我心里面有点害怕。然后我就念玫瑰金水，大声的念，大声的念，然后唱歌，大声的唱万福玛利亚，然后一路唱一路走。但是我的眼睛不敢看左也不敢看右，因为我害怕被别的东西去影响我，因为人的思维很容易去联想到其他东西，所以我左也不看右也不看，一直往前走。当我走到山脚下的时候，我的话很开心啊，当时我很喜悦，我想我终于到了，我好像已经到了山上一样，我已经到了。停了一下，我就喝了一口水，就开始爬山了。每一幅圣像，我上学的时候我是欢喜五端的，每一幅圣像有圣母妈妈的，有耶稣的，我都去亲吻他。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不好意思，我晚上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些了，他已经是我的了吧，现在是我的，所以的话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很热烈的去亲吻他。所以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，我也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。就这样一路的走上去，上去以后的话，然后陆陆续续有一些人下来，但那些人我不认识，我也不介意。我就走到了那个圣母玛利亚的那个圣像面前以后，我就跪下祈祷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就选择了一块石头就坐在那个上面，我就一直在祈求圣母妈妈给我显现吧，显现在我眼前吧，我就在一直求。然后抬头看着天，因为我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听他们在说，圣母妈妈来的时候呢天会打开，天上呢有很多星星，然后呢你可以闻到一些香味。我在想快点来吧，快点香味，快点过来。星星当时天上有很多星星，所以我眼睛都不敢眨，我就眼睛一直望着天上，天是不是打开了，天是不是打开了。但我当时我就看到有很多星在闪在跳舞，这样的左一下右一下，这样的飞来飞去，这样就很高兴的那样。我想可能时间快到了吧，但是后来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出现。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那个渴望。当时山上真的只有三个人，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，但是我没有失望，还是带着一份喜悦。因为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，说的是没有看见的相信才是有福的。我想我已经有很大的福分了，我就带着这个福分在山上祈祷了大概有二十几分钟，我就开始下山了。下山我也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，我就下了山了，很快，也是每一幅圣像都亲吻了。当我下了山以后，我想啊，我的信德已经够了，我今天已经完成了，我的信德充满了我的身上了，圣母天主对我的恩宠已经够大了，我也就很雀跃的这样就开始往回走了。好了， 快到那个我们住的地方，大概已经能够看到我住的那个房子。突然间的话就有那个叫声了，我学一下哈，可能学的不太像。哦哦，这样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啊！当时我吓呆了，我就呆住了，呆在那里。我说到底是什么声音呢？我的电筒照在地上，然后我就看见有两匹马的那个马的尾巴在对着我这里。我想我在前面一步的话，可能就会撞到它了。然后在左边一看，因为左边的话也有个很大的声音，也是这个马的嘶叫声。我又看到一匹很大的白色的马，它的前蹄已经提高了，想要冲过来。我当时很害怕，我很害怕它冲过来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在想，我说不要怕，我心里面当时就很害怕，我想不要怕，我先把电筒关掉吧，可能是我打扰了他们，我把电筒关掉，我就在这里停了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马，我眼睛只敢瞄，我不敢这样看的，瞄过去一看，那个马把蹄放下来，我的心里面也就平静了。然后呢，马呢，那两匹小马从我的身后走过去以后，我就开始打开电筒，慢慢的，一步一步小心的这样走了回去。后来我想，可能我的信德还是不够，所以这个是天主给我的又一次的考验，考验我，你的信德到底够不够。好了，这件事完成以后，我还是很喜悦啊，还是很高兴啊。然后他们有一些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我半夜上山了，他们每个人都来问我这件事情。我这后面的那个我都没有说，因为我想保留一点，所以我没有跟大家去说这些，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说了。后来我到了香港以后的话，见到了我的先生，我的女儿，他们来接我的飞机，我当时很高兴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回到小孩子那样的，一边跳着，我第一个冲出了机场去见他们。然后当时也没有保留像以前有羞涩啊那种啊，看他们也就搂啊抱啊亲啊这样子。然后来到了圣堂以后，因为那天我们还要回来再举行一个弥撒，因为当天没有弥撒，回来还要在小圣堂开一个弥撒。然后我下了到了圣堂以后，然后当时有个附近的话，他穿了一双拖鞋，那么要借一双运动鞋，也就是波鞋了，要借一双运动鞋。那么他们知道我带了两双鞋子，还有一双运动鞋，就问我借。我说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我就去拿钥匙把箱子打开。但我当时就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，我的所有的证件、所有的现金、所有的卡都不见了。但我当时没有担心，也没有急。我以为我的先生跟我开玩笑，因为我把那件衣服，就是放那个钱包的衣服放在他的手上，我说你帮我照看一下，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，因为他平时很喜欢跟我开玩笑。我想快点拿来吧，别人在急着呢，要拿鞋子要穿，马上弥撒就要开始。他说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我想啊，算了，没有就算了。但是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别人的鞋子怎么办。然后还好他们都找到了，可以开始弥撒了。但后来他就很正经的跟我说，我真的没有拿。我说 OK， 没有拿，那算了。我说其他的事情先不要管吧，我说先弥撒吧，因为弥撒是最大的，就开始弥撒。但他的心里面还是不安呢，他跟我说，把你的 passport， 把你的护照啊 passport 护照拿出来，把你的飞机票拿出来，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写给我，我要帮你去办一些手续。我说不用了，不要办了。我说弥撒完了以后只有30分钟，马上就很快就结束了，因为平日的弥撒是很快就完的嘛。后来他还是不放心，他就坐在位上，好像有点心里面很急，很想随时的走出去。后来神父讲完道理以后的话，他也叫了我上台去分享。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了我钱包不见这件事，大家都很惊讶的把嘴张得很大，啊，对啊，不见了怎么办。我就跟大家说，我说不用担心，我说我相信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，就算身份证不见了可以去补办。我回到我的座位上的时候，我在祈求，我在祈祷，我说圣父，是不是你又在考验我的信德？但是我相信这次的话，我一定相信你会把我的钱包交到我的手上，我这次一定很相信，非常相信。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， 耶稣在对我说，你的钱包在车站等你。我说不会吧，我再问一次，我又问了一次，我说你真的会把那个钱包交给我吗？他说你的钱包在车站等你，很清晰。然后我就很安静的，然后我先生我在台上跟他说的时候，他也开始很安心的，他不知道我这些事发生，但是我在台上我说弥撒比任何事情都重要，然后他就把 passport 护照啊那些东西全部很乖的收到口袋里，然后很静静的等整个弥撒完成以后才开始，因为那天弥撒好像一个多小时，但他没有中途没有出去。后来的话出来以后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钱包应该在车站，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是耶稣告诉我钱包在车站。然后他当时就很权威的就这样说，一切事情等我安排。然后我就不敢出声音了，我也不想跟他有什么口角那样，我说好你安排，他就安排先回去把行李放下，然后呢就去吃饭，然后呢再去警察局。但他没有说其他的事，他说因为等一下去警察局可能要搞很久，所以的话我们还是先吃完饭再说吧。我说 OK 没问题，反正我心里面已经很安稳的，我知道属于我的耶稣已经帮我安排的事情在那里，就算我迟一点去也没有问题。 OK 好，那我就等一下再去吧，一切先让他安排吧，先听他说的。然后就这些事情全部完成了以后，八点半我们到了车站，一到站长室我们就问了说，请问有没有捡到一个钱包。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。我说我的名字韩廷丽。我说，他说啊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，你知不知道五点钟我们已经捡到这个钱包了，你们就那么放心呢、啊、这么迟才过来，我们已经准备把它送去差馆了，送去警察局。啊哦，找到了。然后我的女儿和我的先生两个人在那里就呆住了，不是吧，这是奇迹发生的。我想这个是一个信德，是也让他们俩做了一个见证，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本来我说我有个使命感，我这次回来因为我听的那个 Sister Emmanuel 说的要举行一个家庭的祈祷，那么以前呢我一直都想去进行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先生的话经常也不在香港，他有时候也不是很合作。那我女儿我知道她肯定很合作，她会和我一起去祈祷，但是从来没有实行过，而且要摆一个祭台，要摆圣像放那里，要有一本打开的圣经，那么这些全都没有做过。那我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做了，这两天一直在做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先生会那么出奇的会这么合作。我就算我出去他也会等我回来，我进了门以后说一起祈祷吧，他也很乖的就进了那个祭台的面前，就开始和我们一起祈祷。那我是跪着，他们是坐着的。后来的话他也跟我一样尝试的去跪着去念那个和平经，因为是圣母妈妈在默主歌耶教大家念的一个经文。那我特地买了两条念珠给他们俩和我一起念这个经。那么很感谢天主，很感谢圣母妈妈，他们听到了我的祈祷，也知道了我的使命。我这次我每一次回来的话，我都见到的人，只要我见到人，不管是我的朋友也好，我的以前的教友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人，我都会把这个我都会跟他说，我说我没有带什么礼物，我只想把我的喜悦我的平安带给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我的喜悦我的平安，谢谢你们。
请起立。我敬畏的天主